各位听众你好，欢迎大家收听神舟八年风云人物，我是苏永阳牧师。在上一次我跟大家讲过慈禧太后和这个义和团的关系，我们讲了什么叫做义和团，义和团究竟是什么的运动呢？在今次我想跟大家直接讲一下慈禧太后在义和团事件里面扮演一个什么的角色呢？义和团是一个民间的组织和运动来的，为什么竟然之间跟清政府有关系呢？特别是跟这个慈禧太上关系呢？要解答这个问题呢，我们首先要从个历史角度来看一看。早在1894年，即是光绪20年的时候呢，民间有一个武术团体就叫做金钟罩。其中一个支派呢就所谓大刀会。他在山都曹县一带，因为他们是用大刀，所以就叫大刀会。而金钟罩呢就是练气功的。有迷信的色彩，他们以为练了气功之后可以刀枪不入。起初大刀会除了是灭土匪之外，他也是一些所谓民间地方治安的组织。当时的官方呢是在一个有条件之下默许他们的存在。后来呢在民教的冲突当中呢，大刀会就反对基督教，帮助这些的平民呢就去烧教堂。在德国和法国的攻势威逼之下，山东巡抚当时叫做李秉衡就决定是对大都会镇压了，就是1896年就处死了这个大都会的首领刘士瑞和曹德礼，大都会就因此而沉寂下来了。大都会虽然是沉寂下来，但却是引起更大的一个问题存在了。1897年发生大件事了，11月1日，在山东的曹州巨野县呢，就有两名德国的天主教传教士，一个叫林方济，一个叫韩里加略，就被不明人士所杀死，史称为巨野教案。德国呢就借此出兵呢山东，占领了这个胶州湾，胶州湾即是今日的青岛了。李秉衡呢在今次呢就成为了代罪的羔羊，被革职，改由这个的沃然是代替了。沃然是一个非常赞同反教的一个的保守派人士。在这个时候 ,1898 年呢就有梅花拳师叫赵三多，这个赵三多师傅呢就首次提出这个所谓扶清灭洋的口号，这个是第一个提出这个扶清灭洋的口号，亦都可以说呢是将这个权民和政府拉上关系的一个开始了。是第一次提到这个两个结合的。他们之所以称为这个义和团呢，根据这个英公使这个窦立洛所讲呢，义即是维护正义的事业。和即是结合这个团，所有团民团结起来的。权就必要时呢是要用武力。所以当时的山东巡抚这个沃然呢也都是赞同这种的看法，并且他有下略的策略。他提议这个清廷呢是化这个私会为公举，将权民呢就编入这个乡团当中，纳入为这个所谓半官方的管理，以操控制。咁如果权民打家劫舍或者是做一些非法的事情呢，就要惩守戒从。所谓惩守戒从的什么意思呢？守即是首领，就是呢惩罚这个首领，至于其他权民呢就解散他们就算数了。他就认为这样呢是一个的好的方法。在这个时候又兴起一个新的权民，他以为他们练了这个金钟罩神拳之后呢就可以刀枪不入。其中有两个首领，一个叫朱红灯，一个呢就叫心诚和尚，他们正式呢就将这个金钟罩神拳呢就改为义和拳，再加上呢他们这个所谓扶清灭洋的口号，就可以说呢在这个时候呢正式成为了这个义和团了。那或者我们会问，义和团和这个慈禧又有什么关系呢？根据著名的历史学家唐德刚的指出呢，义和团的运动之所以能够被激化和扩大呢，如果没有了清政府官方的支持，就没可能会搞到这么大的。而这个官方之所以支持呢，也都是跟宫廷的斗争呢是极之有关系的。我们上两次讲过这个八日维新这个谋率政变之后呢， 江水帝就被慈禧太后软禁了。当时一些守旧派的大臣呢，就恐怕这个江水会卷土重来了，于是呢就怂恿慈禧废了这个江水。当时正要这样做的时候呢，就有在这个1900年1月27号超过1230名著名人士和官员呢就反对了。极之反对呢是这个的所谓罢免这个江水。当时外国政府也都不赞成啦。咁呢并且呢就以罢市来威胁这个的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呢就当然好不高兴啦。咁慈禧太后呢更加令慈禧呢是憎恨这个洋人啦，倾向这个保守派的意见啦。并且呢是这个所谓容众义和团搞事啦。唐德江呢形容这些的所谓义和团的团文呢，就类似日后的红卫兵，他这样的讲法都未尝无理的。在1899年这个朱鸿铮呢就带领这些权文在平原野就大开杀戒。当时这个知县蒋佳呢就率领这清兵去镇压，双方就发生冲突。当时清兵呢都死伤十几人了。这个战役呢朱鸿铮就正式称他们做义和团。山东巡抚这个沃然就以为蔡佳呢这个蒋佳呢就处事不当，革了他职。镇压义和团呢反而被惩罚，义和团呢就更加虚张声势了，就将在他们的王旗里面呢加上个沃字在里面，正式成为好像清兵一样了，号称为这个所谓保清灭洋了。咁呢啲呢直头係助长咗义和团嘅呢个聊事斗非，襲击呢个教民同埋襲击呢个传教士啦。教会就将呢啲嘅所谓个案呢就报俾呢个北京嘅公使厅啦。当时嘅领事嘅抗议呢就不断增加啦，矛头就直指向呢个山东巡抚呢个沃然啦。清政府终于就让步啦，以袁世凯嚟代替沃然担任呢个山东嘅巡抚。当时呢就是改了这个的就是更换了这个的巡抚。结果这个的沃然没有因为这样缘故呢是就乜官都没得做。他离职之后呢就走去北京呢就见这个慈禧啦，就向慈禧提出这个所谓安抚义和团的方法。结果呢他又被调任做山西巡抚啦。他更加变本加厉的容众这个义和团啦。咁呢就容许他自己的卫队呢是成为义和团的成员添。咁我哋明白点解呢喺呢一个嘅义和团事件当中嘅时候呢，其中写得最多传教士呢就係呢个山西，就係因为呢一个嘅呢个巡抚係一个嘅直头鼓励呢啲嘅团民係作反咁样，同埋呢係杀戮嘅。而呢个袁世凯呢就唔同呢个沃然啦。去镇压山东的义和团，所以山东的团民呢就个个涌入山西了。这个呢就成为了这个山西成为一个所谓重灾区，就是这样的意思。在1900年慈禧就不顾西方的反对，发布这个维护义和团的诏令，更向义和团呢是发放银两，更加引起义和团呢抢劫杀戮和毁坏的动机，一直杀至北京。义和团的暴行越来越厉害，各国有见及此，于是就是1900年5月31号就组成一个432人的这个由八国海军人员组成的联合部队，就入京协助这个使馆人员防守。但是呢始终呢人丁单薄，所以呢情势就越来越恶化了。到了6月10日的时候呢，北京和外国的通讯已经中断了，于是各国就加派2066个海军陆战队去入去北京，由英国的海军上将这个 Edward Seymour 是用联军的司令，而清廷又派义和团阻止联军入京，又派这个聂士成率领正规的英兵迎战了。当时联军的弹药缺乏，再加上天气炎热，于是呢就被迫退回天津。其中在这一场战争还有62个这个联军的人亡死亡。后来得到俄英的援军解围，8月14号 聯軍就再一次攻佔呢個北京，攻至到北京城去啦。啊，慈禧咧就倉皇離京，珍妃咧就投井自殺，慈禧最後就逃至西安，清廷咧亦都被逼咧係簽署呢個所謂辛丑條約啦。啊，辛丑條約係咩嚟嘅咧？喺列強當中啊，咁多國家，俄國嘅野心最大啊！佢好，俄國同埋日本嘅野心最大，都係好想攞取中國嘅東北。啊，日本就垂涎東北三省嗰啲資源啦，俄國啊想攞呢個海港建立自己海軍嘅基地。德法日啊，德法兩個就想瓜分中國嘅土地。英美咧就注重呢個商業嘅為重，希望保持呢個貿易嘅利益。李鴻章就被派去到列強當中會談啊，佢強調啊。從國際法嚟講，呢一次義和團嘅事件咧，係外國派兵幫助中國搅拌亂嘅。喺啊，可以咁講法啊，皇室之所以發呢個召令咧，係所謂幫助呢啲嘅啊權民咧，只不過係被劫持之下啊，唔係呢一次唔係中國同八國聯軍交戰。啊、所以中國冇理由係賠償土地嘅，中國只會賠償呢個軍費嘅義務，而辛丑條約咧，亦都係咧賠償呢一個嘅協定啦，就係、是、所以稱之為呢一個嘅庚子賠款啦。西方人咧亦都稱呢件事咧叫做 Boxer Rising 或者係 Boxer Rebellion 啦。根據呢個所謂辛丑條約所講咧，啊，中國唔能夠喺天津同埋京津鐵路沿線咧係駐兵。袁世凱啊，從佢嘅部隊裏面挑選咗3000人咧，換上警察嘅制服，啊，接收天津嘅防務啊，就成為中國最早嘅警察部隊啦。嗱，中國雖然唔需要割地啊，但佢就要賠款係4.5億嘅兩嘅白銀，稱之為庚子賠款啦。咁啊，美國咧就將部分嘅賠款咧就歸還俾中國，並且咧係。建立呢一個嘅所謂清華大學，同埋幫助一啲嘅留學生喺美國留學，其餘嘅都啊呢、這個唔少嘅國家後來咧都係報美國嘅後塵，但係義和團嘅事件咧係對整個中國同埋中國嘅教會有好大嘅影響啦。喺下一節咧，我會詳細嚟討論一下，即係義和團對中國嘅影響係乜嘢嘢啦。係下一次再見啦，拜拜。